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50章还有51章，这两章我想是在耶利米讲到预言神的审判要轮到巴比伦，所以从第50章开始他就讲说，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论到巴比伦和加勒底之人地所说的话。所以我想说，巴比伦是一个国家，那加勒底是一个这个民族啊。所以啊，我想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第二节他说啊，他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要惊惶。那这个地方这个比勒这个字哈，其实就表示说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主啦，他们的这个领袖啊，一个头衔的名称叫做比勒。所以他说巴比伦被攻取，然后他们的主也就是这个比勒蒙羞，那米罗达就是他们的这个假神，也就是他们国家的这个最伟大的神米罗达。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三节有一国从北方上来要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畜生都逃走了。从北方上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将来巴比伦会被波斯帝国啊所给他灭掉了哈。然后第四节他说，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要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啊。那这个地方随走随哭，我想在这个耶利米书31章那个地方有谈到，但是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却是在耶利米书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啊。因为耶利米一直讲到说犹大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根本不听耶和华神的话，那这地方讲到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唯一可以让我们想到的啊，就是在这个耶利米书第6章啊16节那个地方啊，他说他们要寻求善道啊，要走在古道上面寻求善道。那我想这个地方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是到最后的时候啊，神对这个以色列他们的一个应许啊，他说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那这个地方也是谈到啊，就是说啊，这个永远的约是神永远不会忘记的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他们以色列跟犹大人他们在巴比伦啊把他们掳之前，或者是被掳的中间，或者被掳了以后啊，神都继续把这样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心意，也就是说神把一个渴慕的心永远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放在我们神的子民的里面啊。那从第6节开始他告诉我们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啊。那这句话其实他你可以跳过去啊，就可以看到说竟忘了安歇之处啊。那中间我们刚才说跳过去，其实神的百姓，神既然把一个渴慕的灵放在他心里面，那他们为什么会迷失呢？他为什么会竟忘了安歇之处呢？安歇之处预表的这个羊圈，也就是说在羊圈里面安歇的地方，乃是因为什么？就是中间我们刚才所说跳过去的地方，他说牧人使他们走差了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那这个地方所谓的牧人指的是当时的这些领袖们哈。那说实在，他说让他们走到安歇的地方，他们根本就什么都已经从这山转到那山，而且在转的过程当中，他说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给吞灭掉了啊。那这个吞灭掉了啊，其实吞灭这两个字啊，对巴比伦说来，或者是对犹大以色列人说来，也对也错。那对的是因为什么？巴比伦乃是神所预备来管教他的百姓的。那错在哪一个部分呢？错就是错在说巴比伦其实他乃是什么？他乃是在贪婪的心态之下把神的百姓给这个吞灭掉了。所以当神的百姓迷失的时候，这个巴比伦却什么在贪婪的情况之下就把他们给吞吃掉了所以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给吞灭了。那敌人也就是指着巴比伦，接下去他说我们没有罪所以巴比伦在这个地方强调他没有罪。为什么呢？他说什么？因为他们得罪的那做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信仰的这个所仰望的耶和华。也就是说巴比伦认为他们没有罪，不止他们认为没有罪，他还替什么 他还替这个神的百姓来说，哎，是你们神的百姓，你们根本就是自己得罪那公义的耶和华神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仇敌要替百姓来说话，说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听神的话，我们是得罪了神啊。那接下去他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当中逃走，从加勒底人的地方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那这时候神就在这个地方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他要神的百姓啊，从巴比伦的当中逃走，因为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什么，临到巴比伦。也就是说巴比伦已经什么，已经将来即将要被什么，被神所惩罚了啊。那当巴比伦这个倒了以后，神的百姓就可以什么，自然的自行的释放啊。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你注意看，我们翻到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的时候当一开始的时候神讲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三节的地方他说第二章第三节他说，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害必临到他们。也就是说吞吃神的百姓将来也会被吞吃掉那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第三十章在第三十章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章在第十六节，三十章十六节他说，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所以要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要巴比伦要负责因为神让巴比伦来管教他的百姓，但神并没有叫他们有贪婪之心所以这个吞灭的就必被吞吃。那在这个时候神跟他讲说到时候你们要赶快逃。那当他们逃的时候，他们不晓得怎么逃，所以他跟他讲说，要像羊群走在前面的公山羊，好像预表着什么？当神来攻击这些巴比伦的时候，走在前面的犹大支派，你要赶快要找个地方逃那所以从第九节开始他说神要什么这个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这地方是神第一次讲他要攻击巴比伦。其实以色列国根本没有能力去攻击但是上帝却是什么？上帝却是发动攻击，上帝发动攻击来攻击巴比伦。等一下你会看到说，其实神等一下要讲到说是什么，是以色列要来攻击巴比伦，但是以色列根本没有能力。可见神在这个时候最主要就是说，神的能力要去攻击，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是我们的子民，是上帝的子民要去攻击他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他们的箭好像散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能什么突然反悔，加勒底人必成为掠物。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吞灭人的就必被吞灭，掳掠人的就必被掳掠。所以他说，凡掳掠他的就必都心满意足。因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实在是什么，财产太多了，到时候神要从北方一个波斯帝国下来攻击的时候这些人说实在他们非常会容易，很会射箭，所以他要把巴比伦给吞吃，然后什么必心满意足。因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实在是太富足了那第十一节他说，抢夺我财产的你因为欢喜而快乐，像踹骨的欢这个什么傻欢的这个这个母牛犊，又像发狮的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在列国当中要列为这个什么诸国之末，成为旷野这个旱地沙漠，必然蒙羞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他说，你们的母巴比伦，巴比伦在这个地方他用这个母亲来形容。等一下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他还是一样形容这个巴比伦是淫妇之母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的愤怒要在这个地方然后他说，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然后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得罪了耶和华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就是说神要一直借着这个波斯来攻打这个巴比伦，但是神这个时候却强调一件事情，说这是什么？十三节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愤怒，而且在第十五节的后半段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报仇的事，所以你们要怎么向巴比伦报仇所以看起来好像是 以色列人向巴比伦报仇，事实上是神啊在启动这件事情。好，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在第十五节的最后这个地方，这让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因果的关系，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从这个啊第二章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他成为什么掠物啊，被这个啊巴比伦所掠夺了。但这个时候好像物极必反，好像说情势整个改观了啊。因为什么？因为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怎样待人，那人也要怎样待他，好像历史的因果转过来了。也就是说，关于这个罪孽这件事情啊，巴比伦他明知故犯，那罪恶啊，他已经不合神的这个要求啊，他有一些欠缺了，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要告诉他说，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收割的时候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地。哈，那这句话其实让我们看到说，历史好像在重演啊，因为以前是巴比伦攻打这个以色列，攻打犹大，那现在让我们看到整个历史重演，好像说这个以前是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那将来是什么？巴比伦城也要被毁。那事实上不是历史重演，事实上乃是什么？人的错误行为一直在重演啊。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以前被掳的是外邦啊，是这个犹太人啊，犹大人。那他们唯一逃的是什么？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就是要归回本族，逃到本体。这个啊，本族的地方，逃到本土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这个地方是说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我们一起翻到诗篇137篇第八节，在诗篇137篇第八节的地方啊，他有讲到说，当时这些啊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啊，诗篇137篇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啊。那我们啊跳过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八节这个地方 ，OK， 他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巴比城啊哈，他说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人，那人变为有福了。更何况第九节你可以看到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人，那人变为有福的。好像让我们看到说，诗篇137篇说那人变为有福的是怎么样，是要报复巴比伦啊，好像是说把巴比伦的婴孩拿来摔在磐石上。但有些时候我们从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神很残忍，但事实上神并没有鼓励我们去报复巴比伦。上帝的意思其实最主要重点在什么？在告诉我们说，巴比伦他们的淫乱，他们的奢华，他们什么呀，他们这个啊太过于贪婪，所以他们吃喝玩乐，导致于什么被掳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却没有东西吃，他就是好像说啊来攻击他们一样。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啊，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也就是说撒种的人种什么，那你将来收的就是什么啊。所以他说撒种的和收割手拿镰刀的，不管怎么样，你过去撒什么种，你现在收割的，上帝通通要什么剪除掉，上帝通通要剪除掉啊。所以我们可以从第十七节看到说，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去的啊。在这个之前，我们在第五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是讨论到这个，讲到这个巴比伦。从第十七节开始，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啊，他说以色列他是被打散的羊，被狮子赶出去的。那首先是什么？亚述王把他们吞灭了。后来是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了。所以万军之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他必什么？他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啊。所以不管是北国的亚述啊，或者是那这个南国吞吃南国的巴比伦也好，上帝都要惩罚他。上帝这个地方给他一个应许，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就是第十九节，他说我必再领以色列回到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的境内得以饱足， 啊，说实在，这些地方都是以色列最肥沃的地方啊，不管是加密也好，或者是这个巴山也好，以法莲山上激烈的境内，这些都是最肥沃的地方。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当上帝惩罚巴比伦跟亚述以后，他的子民上帝要把他带回来啊。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啊，二十节，耶和华说，当那日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说，实在是神的怜悯啊。因为以色列跟犹大说实在，他们罪恶也是什么，也是非常多啊，根本不听神的话。但二十节神却说，那个日子的时候，上帝如果要找到以色列的罪找不到了，上帝要找犹大的罪呢也找不到了，也看不见了。为什么呢？圣经上面这边接下去在二十节最后后半段他说，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所以你看，神在旧约的时候他残忍吗？没有，神有神百般的怜悯啊。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复兴啊，虽然神把他带到这个啊，这个加密巴山或者是以法莲基列这个地方很肥沃的地方吃草，但是属灵的更新不是只有在物质上面得着享受，属灵的更新乃是来自于神一开始把人的罪赦免啊。因为神如果不赦免的话，人永远没有办法复兴。所以赦免罪的爱，这时候上帝向他的子民来显示，上帝说什么？以色列的罪还有犹大的罪我根本看不到，找不到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所留下的人，也就是什么余圣之民，他说这些人要成为什么？将来以色列跟犹大他们复兴所有的核心分子啊。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啊，神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所留下的人，我们是那余圣的分子，我们的罪啊，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上帝也看不到啊，也找不着了啊。所以第二十一节，人的罪如果被赦免完了以后，你看二十一节，你就可以看到神这时候啊非常奇妙。他说，耶和华说，上去攻击。以前凭什么攻击呢？有些时候仇敌来的时候，我们要上去攻击，仇敌可能告诉我们说，哎，你自己好不到哪里去啊。所以有时候这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当神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以后，神就告诉我们说，你就上去攻击吧。所以第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说，上去攻击啊。所以从十七到二十一，你可以知道说，我们凭什么上去攻击，乃是因为什么？神的恩典，我们成为剩余之民啊。那这时候我们再继续看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说，上去攻击。攻击哪里呢？他说，圣经上面跟我们讲说，米拉大翁啊。我去查一下，米拉大翁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加倍的叛逆的意思。等一下我们在启示录也可以看到加倍的叛逆。上帝要我们去攻击那米拉大翁，也就是这个巴比伦加倍的叛逆的地方，又要去攻击哪里？比哥。比哥的地方是一个刑罚的意思啊。所以他说要追进杀灭。其实啊，有些时候如果你光看字眼的话，你就觉得上帝好像也蛮残忍的，但事实上上帝是要我们去什么？去攻击仇敌这种加倍叛逆的地方，也就是什么？巴比伦这个地方啊。那接下去他说，全地的大锤何竟断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荒凉。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巴比伦是一个什么整个世界的一个大国，它好像全地的大锤，它大锤可以，那今天这个大锤已经不见了啊。他说什么？二十四节他说，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在不知不觉中你被缠住了，你被寻着了，你也被抓住了，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那这个地方你说，神说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其实这句话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好像一种什么情势整个改变。因为以前是什么？以前是巴比伦设下网罗，让这个犹大跟这个以色列人掉进网罗里，然后怎么把他给吞吃掉了。那上帝说，意思是说，巴比伦你以前设下网罗，其实是什么？上帝的旨意要他去管教。但今天巴比伦上帝也要设下网罗，让他自己掉进去啊，因为他实在是什么太骄傲了。他说，你与耶和华争竞。其实耶和华只是要他去管教他的百姓，但这时候他说，你跟耶和华争竞，因为神没有叫你做这些事，你却什么自己要去做这些事啊。所以我们看第二十五节，他说，耶和华已经开了五库， 无库就是武器哈、啊，无库哈、啊。那他说拿出他的恼恨的兵器，那这个无库哈、啊，我们翻到这个耶利米第十章第十三节好不好？我们翻到耶利米第十章第十三节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原来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府库啊，耶利米书第十章啊。第十章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三节啊，府库府哈、啊、是这个怎么讲这个府中哈、啊、就是圣府的府府库，这府库说实在耶和华有一个府库，政府的府哈、啊，它出来的是什么？出来的是空中会有很多水，那上面会有云雾，地上的藤这些。从天而来的这些风雨，所以从神的府库出来是神的风雨哈，但是这边武库武器的武出来的却是什么？上帝的兵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从府库以前你不从神那边领受神的恩典，上帝现在从府库改为这个武库啊，就是武器的武，出来的就是要什么？动武器。啊，要来什么？要来啊，这个啊，把巴比伦给灭掉哈、啊。所以他说，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比人之地有当做的事，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廪，就是仓库的意思哈、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我要大家画下来，一个是以前的所谓的政府的府库，里面有神的恩典，神的风风雨雨，神的这些啊，那。武库有神的兵器，那借着这些东西，他要以色列的百姓去开什么？开巴比伦的什么仓库？因为巴比伦的仓库里面有堆积如山的这些啊这些稻谷，他要把它什么全部的给它灭掉，全部给它毁坏掉。所以你看他说丝毫不留，他说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到灾害。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让我们看到说神啊在这个时候。让他们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日子已经来到了啊！有从巴比伦地方逃避出来的人，从巴比伦逃避出来，也就是啊，事实上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当神要审判巴比伦的时候，这些余剩之民逃出来，他们逃出来要在锡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报酬，就是为他的殿而报酬。上帝为他的殿而报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余剩之民，我想你一定知道，他们在以斯拉也好，尼西米也好，他们出来重建圣殿，他们也重建圣城，那所以神就要说为他的殿报仇，因为巴比伦以前曾经把什么把耶和华的殿给毁了啊，所以当他们余剩之民归回的时候，他们重建圣殿，他们分别为圣，他们恢复圣殿的敬拜，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要为他自己的殿来报仇啊，要恢复他的殿啊。那从二十九节开始，他召集一切弓箭手要来攻击巴比伦，所以你看哈啊，从这个第九节那个地方他说攻击巴比伦，对不对？是谁来攻击？是北方的联合大国，也就是这个波斯啦，这些国要来攻击巴比伦。那二十一节耶和华说上去攻击巴比伦哈，那这个地方是谁要去攻击？是以色列要去攻击哈。所以第二十八节啊，这边又二十九节啊，他说召集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又再一次讲到攻击巴比伦哈。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他再一次讲说什么？他怎样待人，人就要怎样待他。在第二十九节，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狂傲这个意思原文就是什么？侮辱了神啊，他就是做得太超过了，侮辱了上帝啊，因为他想跟耶和华争竞，他想用自己的方法啊。所以你从二十四节你可以看到说啊，巴比伦跟耶和华争竞，从二十九节可以看到说巴比伦向耶和华说狂傲的话。那这些公义的报应，也就是什么？他过去怎样待人，今天人也要怎样待他。其实你会注意说，他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其实不是人怎样待他，而是上帝怎样待他。上帝怎样借着什么？借着波斯，怎样借着这个北方的大国，怎样借着以色列的百姓，其实这些都是什么？上帝手上的什么这个武器是吧？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所以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那一天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啊，我与你反对。你把它画起来，如果我们 狂傲的话，上帝一定是跟我们反对。因为什么？我们狂傲就是什么？好像什么？好像这个撒旦一样，我们想跟耶和华争竞，上帝一定跟我们反对。所以他说，狂傲的必半跌不倒，无人扶起。所以骄傲的人啊，有一天跌倒的时候，旁边的人不会给他扶起来。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这个身上，神在这个人的身上所做的哈。所以第三十三节啊，我们继续看，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主是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紧紧抓住他们不可释放。你把那个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画起来。你有没有发觉哈，在旧约的时候曾经紧紧抓住以色列人不肯释放他们的是谁？就是当他们神要把他们带离开这个埃及，也就是埃及的法老王，他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容我的百姓去。那个法老王说 No， 我不要让你的百姓去。所以紧紧的抓住就是那一句话，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但是巴比伦却是什么？紧紧的把以色列和犹大人抓住不肯释放。但是神这边应许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救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必扰乱巴比伦的居民。哈，这是神的应许。哈，所以我们从十七节哈一直看到第三十四节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以色列他们要归回归回到神的面前，那神必什么？赦免他们，神必带领他们到最肥沃的地方神必什么？设网罗，让仇敌能够掉到里面去。神在这个时候要让我们看到，神要为他自己的殿报仇，因为上帝的子民要再回到殿里面来敬拜神。好，那我们刚才看到三十四节最后的地方，他说神必什么？神必伸清他们的冤，也就是说上帝要为我们来伸冤咯。那上帝怎么样伸冤呢？我们从第三十五节我们来看，三十五节一直到这个三十八节这个地方你会一直看到有五次他说有刀剑临到，有刀剑临到。那只有一次他说什么？有干旱临到，好不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五次刀剑临到我们来注意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他的首领智慧人，这是第一次刀剑临到，所以没什么那个第二个我们跳过第二个，我们先到第三个，刀剑临到勇士。第四个刀剑临到马匹车辆还有杂族的人，对不对？还有第五个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是所存的宝物。那中间有一个特别的，也就是说神在这个地方讲到有刀剑临到这第三十六节，也就是五个刀剑临到中间的第二个，他说有刀剑临到什么？金夸的人。这个金夸的人，我们和合版翻成金夸的人，其实原文是什么？说谎的人。所以神很痛恨说谎的人今天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旦就是什么？谎言之父。谎言之父这种事情你看他有五次的这个刀剑临到都是一般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中间特别有一次他临到金夸的人，就是说谎的人然后他五次刀剑临到中间最后一次干旱临到，他这个干旱临到不是临到什么东西，他是干旱临到水。你看那个水本来是什么？本来就是水，有水，对不对？肥沃的地方有水，但他跟你讲说，当干旱临到的时候，那个水就不见了，水就变成枯干。他说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为有偶像而癫狂所以我们看，这就是上帝对我们跟我们讲的应许。前面说什么？他比我们生那个伸冤的事情上帝要用这样子继续的为我们伸冤他说在那个地方，他说人三十九节，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必住在其中，永无人烟然后呢世世代代无人居住。然后耶和华说什么？他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住在其中寄居，要像我所请赴的索多玛跟厄摩拉的城一样。所以圣经上面我们常常记得 神要毁坏索多玛跟俄摩拉，但我们却常常忘记上帝也是要毁灭什么巴比伦啊。所以巴比伦跟索多玛俄摩拉是同一个什么同一个 level 的同一层的啊。上帝在过去如何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上帝将来也要怎么样毁灭巴比伦。那巴比伦毁灭的时候啊是很严重的啊，所以从第41节啊到这个后面46节啊，这个地方我想啊是重复的啊，也就是说啊，这个从41到43啊，它是重复啊，这个耶利米第六章22到24节啊，然后44到46它是重复啊，耶利米书49章12到21节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花时间继续讲下去，我们一起看到第51章。50、51章两章都是在讲到什么？都是在讲到这个上帝要如何毁灭这个巴比伦哈。所以51章一开始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来攻击巴比伦哈。这个他说和什么住在利加米的人，利加米哈，利加米是这个加勒底的另外一个名字啊。所以我们刚才第50章看到加勒底，其实这个啊这个51章第一节这个地方利加米也是加勒底的意思啊。所以这边重要的是什么？前面是神借着波斯，神借着以色列的百姓，但是第51章上帝要自己开手了。上帝要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做呢？他说我必使毁灭的风，毁灭的风也就是一个激动的灵啊，也就是说上帝要用他的灵开始刮起一阵风来攻击什么？攻击巴比伦和在这个啊利加米的人。他说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博扬他们的地啊，这个空虚在他遭患难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来攻击他，拉弓的要像拉弓的和这个什么这个冠甲挺身的射箭啊。所以其实外邦人这时候要来攻击哈，说实在外邦人搞不太清楚，那是谁发动这件事情的呢？也就是什么上帝要启动一个什么毁灭的风。所以那个毁灭的风你把它画起来就是一个激动的灵。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是一阵风，但是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灵在我们的身上，让这些外邦人开始什么？要来博扬。博扬就是好像在晒麦子的时候，把地上的这个啊这个什么啊比较轻的东西把它吹起来哈、啊。也就是形容一个件事情，就是说巴比伦他们哈、啊、不听神的话，他们都很轻浮的在这个地上，然后一阵风又把它吹起来。他说拉弓的要像拉弓的。啊，也就是说本来他们是拉弓的啊，但是当外邦人成为仇敌要来攻击这些巴比伦的时候，外邦人也是一个拉弓的。所以仇敌是拉弓的，应战的也是拉弓的，所以拉弓的要上拉弓的来什么来射箭。他说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啊，然后他们必在加勒底之地被什么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啊。所以在第5节这个地方他说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丢弃。哇，这句话非常非常棒。这句话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这些罪，违背耶和华神以色列圣者的罪，这个境内哈其实是预表着什么？当时他们在巴比伦的里面，在巴比伦境内。很多人讲说这是预表着在什么一件事情，就是说就算以色列和犹大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境内，他们还是一样犯罪，但上帝什么却没有被他却没有丢弃他。这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就是说上帝耶和华神好像是以色列百姓的丈夫，所以做一个丈夫不会丢弃他的妻子，再怎么样神也守住他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在50章你一开始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的第5节，他说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那个不忘的约就是什么？就是在这边51章第5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就算他的百姓在巴比伦还在犯罪，但是耶和华神永远不会丢弃他啊，永远不会丢弃他。所以说这是也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上帝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 棒的一个应允，一个应许啊，一个应许。所以我希望你画起来，永远记得。虽然我们今天在最困难啊，虽然我们今天如何的悖逆，但神永远什么不会丢弃我们。好，好，我们继续看第六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你把它画起来，一个是逃奔，一个是什么？不要陷在他的罪。也就是说，这边这句话其实不是只有在当时说的，今天也在跟我们说哈。因为什么？上帝其实要来毁灭巴比伦的时候，他要我们逃。为什么要我们逃呢？因为他要他的百姓啊，他要他的百姓救自己的性命。重要的一点是，不要陷在别人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常常啊，在今天的日子当中，我们常常在别人的罪中有份，这点非常非常要小心。有些时候啊，别人在犯罪，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好像是一个好好先生，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替人家说话啊。那有些时候，上帝在这个时候其实是要什么管教要临到那个人的身上，但我们却什么？我们却好像在替他掩饰一样啊，人家在做坏事，那我们就替人家说好话啊，没有了，他不是这样子，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些时候这个是最模糊的地带啊，那最糟糕的地带就是说，人家在犯罪，我们跟着人家去犯罪啊，人家在偷钱，我们跟人家偷，人家在杀人，我们跟人家杀啊，人家在骂人，我们也是嘴巴跟着人家骂。这些东西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就是什么跟人家的罪中有份。所以你把它画起来，我们要救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陷在别人的罪里面，我们跟着别人一同灭亡，好不好？那五十一章其实也是跟我们提醒，我们今天虽然上帝在管教巴比伦，但上帝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当神在管教的时候，让我们什么？我们要洁身自爱，我们不要哈在巴比伦的中间，到时候哈也被管教在里面，好不好？好。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记得一点，他是向巴比伦施行报应，上帝不是向他的百姓施行报应。因为神对他百姓的管教已经在前面讲过了，这时候五十一章是要对巴比伦，所以我们不要什么也混在里面，我们要保守自己。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百姓当时还是不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他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啊，这句话我想插在中间，要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愤怒的杯当时是交给什么？交给这个巴比伦。所以列国因为喝到这个杯，就是被巴比伦所怎么统治了，所以列国都东倒西歪啊，都甚至于连耶路撒冷城也倒在那个地方了，也毁了哈。所以你看这个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二节那个地方啊，也讲到那个杯耶路撒冷城也喝了哈。那如果你看四十九章十二节的地方，你也看到那个金杯那个东西在以东，他们也被毁了啊。但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时候轮到巴比伦啊，你自己要喝了啊。也就是说，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但是第八节非常重要一节，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巴比伦忽然什么请灭毁坏，巴比伦忽然，你把忽然那两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他以前常常拿金杯让人家沉醉，让人家毁坏癫狂，今天突然间巴比伦自己要喝那个金杯，自己就什么毁坏了。但是神的百姓啊，说实在还不懂。他说哈，他说你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伤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啊，想拿什么乳香或者什么，想说或者可以治好。什么叫做或者可以治好？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治他的了。有些时候哈，以色列的百姓以为说我拿乳香可以治好。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拿乳香可以治好别人呢？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神赦罪的恩典，神曾经拿乳香治好以色列的百姓。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第八章啊，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哈，在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这个地方，对，第八章二十二节哈， 他告诉我们什么？22节，21节，我们先看21节。好，先知说，也就是耶利米，哈，我的百姓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然后22节呢？耶利米说什么？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对不对？也就是说，百姓也受伤了，耶利米也受伤了，好像这个什么羊，羊也受伤，牧人也受伤了，但是他们一起来到什么？他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与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这个地方意思是说，乳香可以让我们痊愈。耶利米的意思是说，乳香可以让神的百姓，也可以让神的什么牧者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拿基列的乳香得到痊愈，对不对？好，所以以色列人以为他们过去可以借着乳香得到痊愈，但是在这些乳香对埃及却治不好埃及。我们一起看46章11节哈，当神在讲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哈，46章11节，哈，46章11节的地方，哈，他说埃及的民呐、啊，可以上基列取乳香，你虽然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所以当神在讲埃及的时候，哦，对不起哦。你不是上帝的子民啊，就算你上基列去取乳香的话，你再吃多好的良药哈，吃更多的良药哈，总是突然呢不得治好，好不好？所以你现在抓住了哈，对以色列人讲起来，他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治得好，但对埃及人治不好。同样的道理，今天哈，他也想拿乳香，他说或者可以治好巴比伦，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很重要的第9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你把它画起来4个字，离开他吧。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神啊，看到像巴比伦，有人像巴比伦这样在犯罪，神要惩罚他，神要管教他，对不对？我们唯一的就是什么？帮他祷告。我们千万不能在他的罪中有份，我们不能跟他一同灭亡，甚至于不要成为撒旦的出口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时候想要什么，我们过去的经验啊，哦，神怎么样医治好，所以我要拿那个乳香啊，或者他也可以治好。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什么？ No， 上帝说什么？他想我们想要医治，但他却没有治好。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什么，我们不喜欢这个人，我们就让他堕落下去。唯一的是什么？我们为他祷告，就离开他吧。因为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神那边来的智慧，到底是他是不是预备好了要认罪悔改？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就什么4个字，离开他吧。你把他画起来，离开他吧。他说什么？我们个人归回本国，你还是要回到上帝那边，我们还是要回到上帝那边。有些时候啊，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因为什么？因为说实在，像巴比伦这么淫乱的啊，不是以色列的百姓可以去医治他的，你没办法去医治他的啊，就算乳香也没有用的啊。好，我们接下去看，他说因为他的受的审判通于天上，达到穹窗。好，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哎，你看啊、哦、我们的公义不是神的公义哦，你把它画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是什么太无辜了。人的无辜哈、啊、其实以色列人在很多地方他们犯罪，但是在被巴比伦所吞吃的地方他们没有犯罪。所以神要为他什么来伸张公义，也就是上帝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受巴比伦逼迫已经太过分了啊。这些人哈、啊、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周围啊，神也会摆几个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生命磨练得更什么，更这个更像神，对不对？但有些时候旁边这些人哈、啊、就像巴比伦一样，他们做得太过分的时候，上帝也会什么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他彰显我们的公义哈、啊、所以正义在这个时候就要伸张。他说来吧，我们可以什么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的作为啊。所以神的作为这时候就要开始啊。他说你们要怎么摩肩你的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他什么，他激动了马代君王，马代就是波斯 他激动了他的心，记不记得一开始他说什么毁灭的风，记不记得51章第1节，他这时候就用那个风来激动他，激动他的心，也就是什么激动他的灵啊，只有耶和华激动的灵可以激动马代的君王。他说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也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又再讲一次为自己的殿报仇哈。然后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的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义他已经做成了。所以上帝要审判巴比伦是毫不讲究的，没有任何的道理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你有什么啊？他说所说的话所定的义已经做成了。接下来他说住在众水之上，等一下你看到启示录18章的话，你也看到那个巴比伦那个淫妇也坐在众水之上，有财宝的结局到了你贪婪的日子满了，他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马蚱一样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他到底这些巴比伦王巴比伦这些做了太超过，怎么样一个超过呢？我们从15节到19节这几句话，其实这几句话是在耶利米书10章12节到16节重复啊。那为什么重复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预表着一个东西哈。因为重复他不会随便乱写，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赞美的诗，但是在这个地方写下去最主要就是已经不是成为赞美，而是告诉我们指出一件事情，就是说巴比伦在危机当中他们非常的无奈，他们也无助。因为你可以看到说其实都是什么上帝自然的这个对大自然的这种能力，但是什么因为他的偶像，人所拜的偶像，人羞愧，人虚假，人无气息，人是虚无的，人是迷惑的，这些人最后被灭除啊。然后第19节开始他说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啊，他就是一个对比，雅各的份其实就讲说什么，雅各的神也就是耶和华神并不像这些，因为耶和华神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是他的产业，是他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先把这些东西想好，讲完了以后上帝接下来就要讲说，那以色列巴比伦他们到底怎么样做得太超过呢？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20节，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哈。他说你是我征战的什么这个斧子，就斧头了哈，和打仗的兵器。事实上没有错，巴比伦以前是上帝征战的这个斧头和打仗的兵器。他说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坏列邦，有没有错？没有错啊。然后接下来他说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你这个地方总共有8次打碎，你把它画起来，总共8次。这8次当中哈，只有2次是神叫他做的，其他6次都是自己做。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我要用你打碎列国，这是神用他来管教，对不对？要用他来管教列国。他说我要你毁灭列祖列邦，也是神要他做的。但接下来呢，他说我要用你打碎什么这个马和骑马的，这是战争，对不对？还有什么战车和坐在骑上的，这也是战争的事情。但接下来打碎男人和女人，多无辜呢，上帝没有叫他做这件事情。他说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这也是太超过了。打碎壮丁和处女，这个更超过了。然后打碎牧人和他的什么群羊啊，这也是不行的啊。他说打碎农夫和他的一对牛，你要把人家的生产的器具也给打碎了啊。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打碎省长和副省长。省长和副省长是什么？巴比伦在这个犹大省他设立的省长和副省长，也就是什么在当地的这个好像管这个政治的这个管教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8次的这个都是在什么打这个别人，8次都是打这些无辜的，包括男人女人，包括老年人少年人，壮丁处女，牧人和他的这个羊群。所以有些时候哈，你会发觉哈，如果上帝要用我们去管教人，我相信我们除非从神那边领受，否则千万不要做得太那个。有些时候要知道我们不是神所使用的，有些时候我们是什么做得太超过了啊，让人家哈真的是到一个程度，上帝会反过来把整个巴比伦啊给报复掉。所以你看第24节，他说耶和华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把它圈起来，报复这2个字。你看哈，上帝使用他们去打碎， 其实只有简单的打碎列国，还有打碎什么马和骑马的战车和坐在骑上的，也就是征战的事情而已。上帝没有叫我们去打碎，所以这些男人女人啊，壮丁处女啊，老年人少年人，有些时候哈，我们把人家逼得太过分了哈，我们就好像巴比伦一样。上帝说我必在这时候眼前报复巴比伦和扎利德的居民在西安所行的诸恶哈。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好好的来想想，有些时候哈，在巴比伦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与巴比伦有份啊？我们是不是与巴比伦有份？所以第25节他说，耶和华你行这毁灭的山哪、啊、他说什么啊？他说我与你反对，又再一次反对，我必向你伸手把你从山上丢下去，成为烧毁的山啊。他说我在这个取石头，不再没有人去那个地方向你取石头做房角石，也不再取石头做根基石，因为整个城巴比伦城已经全毁了，石头都没有用，那个地方石头都没有用啊。然后完了以后，接下来啊，这个巴比伦实在是太糟糕，上帝又要用列国攻各国来攻打他啊。所以你看列国各国从第27节开始，上帝又发布命令啊，然后开始要攻打他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攻打的过程当中一路的攻打，然后在第33节你可以他说好像踹谷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的时候就到了。这个踹谷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一个审判的时候到了，是一个审判的禾场啊，审判的禾场。那接下去34节到第35节啊，34到35啊，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啊，这个犹大人他开始来向神来求告，他开始哭泣啊。你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说什么？他说：“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啦，压碎我啦，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啦、啊，对不对？”他说：“巴比伦像大鱼将我吞下去，对不对？用美物啊，来引诱我，充满我他的肚腹，又把我赶出去啊！他包括35节，西安的居民，还有这个后半段，他说耶路撒冷人啊。所以在第36节开始，耶和华神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所以上帝在这时候知道巴比伦，啊，实在是欺负他的百姓。啊，所以上帝要为他的百姓报仇，他必使巴比伦成为枯岛，全员枯干，巴比伦必成为乱堆，野狗的住处啊。然后接下去他说无人居住啊。然后在第39节，他们火热的时候，我为他们摆设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所以你看，神让巴比伦就永远什么？等一下我们看到启示录，他就被丢到什么啊？将来就被整个城被毁了哈、啊，所以啊、他就让他一觉永远不醒来啊。所以神的看到说这个愤怒之杯啊，你喝了以后啊，就永远不醒啊。那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你把它画起来哈、啊。第36节，上帝为他伸冤，36节，然后第44节，上帝要刑罚巴比伦的谁？比勒，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比勒是什么？巴比伦的他们的头头，他们的主啊，比勒啊，他说啊，但是45节他一而再再而三跟我们讲，45节很棒的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愤怒。常常我们看到神的烈怒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与罪人一同有罪，所以在强调在51章第6节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开始要逃了，千万不要在巴比伦的罪恶当中。我们看到罪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逃走，最主要就是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别人的罪中，跟别人一同灭亡。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然后躲避耶和华的烈怒啊。这一节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离开那个属于巴比伦的，我们就要赶快离开，因为耶和华的烈怒即将要临到。 OK， 好，然后第30节你也把它画起来，50节，在第50节他说你们要躲避刀剑的，要快走。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躲避，要从其中出去，对不对？那这个地方 第五十节画起来，他说什么？要快走，千万不要慢。告诉我们说，不要站住，你不要站在一个什么，一个不合神心意的这个对话当中。我们要什么？要快，不要站住，掉头就走。他说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心中追想耶路撒冷，画起来。我很喜欢第四十五节还有第五十节，因为这两节强调我们，如果我们早上灵修祷告起床以后，我们有很清净的心，很纯洁的心，但是当我们遇见一些好像这些神要来做管教审判的时候，你我可能不在那个份中，不在那中间啊，没有份，但是我们要什么？赶快躲避，因为上帝的刀剑要来，我们要快走，不要站住啊！所以我们要回想远方的纪念耶和华，要在远方。他这边告诉我们，意思就是说，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那他们审判在巴比伦，所以对他们讲起来，他们是在远方，要纪念耶和华，心中追想耶路撒冷啊！所以我刚才讲到三十六节讲到神伸冤，四十四节讲到这个神要刑罚这个巴比伦的比勒，第五十二节。这时候就要讲到上帝必刑罚巴比伦的偶像啊，必刑罚巴比伦的偶像啊。那这个地方我想啊，很多地方哈，我想我们自己可以直接看就懂了哈。而且最后可以看到说，从五十四节到五十八节啊，这边是在讲说最后这些巴比伦要付出他自己的这些债，也就是他所犯罪的这些债务哈。好，那我们看最后啊，耶利米书第五十一五十一章第五十九节，他说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这个地方有新的一个人出现了，叫做希莱亚。那希莱亚是什么人呢？其实希莱亚就是巴路的兄弟了。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二节，当耶利米记不记得把地赎回来的时候，他画了一个地契。那他叫谁画地契？他叫巴路画地契。所以三十二章十二节他提到巴路的时候，他说巴路是谁？是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就可以紧紧的抓住巴路还有希莱亚。那这时候耶利米用希莱亚做什么呢？耶利米告诉他说什么？他有话要吩咐他。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难，这一切包括什么呢？从我们今天开始第五十章第一节讲到五十一章第五十八节，这中间所有一切刚才巴比伦的灾难，他通通要什么？写在书上。然后耶利米啊，就要对希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把这书上的这些东西要念出来，把它念出来，又说耶和华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于无人带着牲畜，没有人在这里的居住的必要永远荒凉。感谢神。我想啊，巴比伦啊，不是巴路跟这个啊希莱亚两兄弟，一个是什么帮耶利米写下来，一个是帮耶利米什么读出来念出来哈。所以他们两兄弟啊，真的是神很蒙恩典了哈。如果一家有两个人为神做工啊，就像这个巴路还有这个希莱亚一样哈。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以前他告诉他们什么，以前呢、啊，这个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到了那个边，你们就要什么既来之则安之。记不记得耶利米跟他说，你到了巴比伦啊，你就要在那地方耕种啊，对，造房子啊，在那边住下来啊，不要乱跑啊，在第二十九章第五节那个地方。但是这时候他却叫他们赶快逃，所以你看前后差多少，七十年。还没去的时候叫他们说你赶快留在那里，去的时候不要乱跑。但最主要是说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你们要什么受到什么神的管教。但这时候管教到了，神要来惩罚巴比伦的时候，你们就要赶快离开啊！所以第五十一章叫他们赶快离开。所以他说你对他们念完了这些书的时候，他们这些人一定听到说，好，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个人拯救自己，赶快躲避，不要站在这个地方，要什么？要赶快离开，不要与他们的罪有份。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中间，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留在那个地方，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些东西我们想就交给神，神给我们聪明的智慧，好不好？然后最后他说，你念完了这书，要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到伯拉河中间，说巴比伦因为耶和华所要降的灾难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 他说人也要必困乏，耶和华的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52章啊，基本上是在跟这个列王记下其实都是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地方，他只是把这个第30节，耶利米书第52章30节，他把三次被掳的总共4600人，他给他写下来，其他都是在列王记下24章从18节一直到25章第30节是完全相同的哈。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讲到什么叫做巴比伦哈，我们一起翻开到创世纪第11章28节。为什么上帝对巴比伦这样子的管教，这样子的惩罚？我们一起看到创世纪第11章，啊，创世纪第11章的第这个20节，塔拉的后代记载在下面。塔拉生了谁？塔拉生了3个人：亚伯兰、拿赫还有哈兰。塔拉，亚伯兰是其中一个，啊，但是你看哈兰生了罗德，对不对？然后哈兰就死在本地加勒底的乌尔，你们看到加勒底，所以加勒底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啊。后来国家叫做巴比伦哈，所以哈兰就死在这个加勒底。但是感谢神，我们的亚伯兰，上帝就叫他离开，他就带着他的太太撒来。啊，亚伯兰带着撒来，还有什么？还有哈兰的儿子，也就是罗德，对他讲起来是他的什么？他的侄儿，亚伯兰的侄儿，他们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往迦南地去。从此加勒底人巴比伦从此就是什么？以色列人的死对头。他们一路以来，从创世纪第11章一直到启示录，这些人永远永远成为什么？一个背叛上帝的人。永远成为一个不顺服的化身，永远成为一个什么？这个来处处来挑战这个以色列百姓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啊，从头到尾他们都抵挡神啊。虽然以色列的百姓想把他们治好，但是上帝跟他们说，你没有办法治好他们的。上帝并不是没有怜悯，而是巴比伦人哈，就是加勒底人，他们根本不希望有神。所以从51章第8节，你把它画起来哈。我刚才跟大家讲51章第8节，他说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我们一起看到创世纪好不好？啊，不，讲错了，启示录。启示录第18章，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8章。他说，此后我又看到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第2节，启示录第18章，他大声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你看耶利米在前面讲到预言巴比伦必倾倒，到最后新约的时候，使徒约翰也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再一次强调巴比伦就会倾倒哈，巴比伦就会倾倒哈。所以你看，在倾倒之前，你看第17章，上帝怎么样来形容他哈？你看在17章的启示录17章第5节啊，第四节，他说手拿金杯，杯中盛满可生之物的，就是他淫乱的污秽。所以巴比伦的金杯，一直到启示录，使徒约翰又把它写下来。他说在额头上写着什么？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生之物的母。有没有看到那个母亲的母又写出来了？就好像说耶利米书第50章12节，耶利米应验的在启示录又提出来了，将来也会出现。而且你来看，我们看到启示录第18章第4节，他说我又听见从天上什么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有没有看到？所以上帝不要我们在巴比伦的罪中有份。下次我们要是看到一个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离开。他说你要不要从那个地方出来？什么？我们看启示录18章第4节，他说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哇，画起来，千万不要与他一同有罪。你看第6节，他说什么？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有没有看到？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也就是说，刚才耶利米书50章这个第15节，50章第15节或第29节，通通是在什么？老约翰啊，通通给他画。再一次应验在启示录，你看第8节， 启示录十八章第八节，他说：“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遭殃要一起来到。”有没有看到一天之内？我们刚才不是看到那个耶利米书倾覆之间吗？忽然之间就倾覆吗？什么叫做忽然？就是一天之内。有没有看到？还有在第十节，他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又是忽然，又是忽然。”你看第十七节。他说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后丰富就归于无有了然后你看第十九节，在一时之间成了荒场啊，所以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想也就是要来提醒大家说，其实到了启示录十九章，神得胜了，但是在这十八章十七章，我们可以看到说最终的结果，使徒约翰把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全部都在新约的地方应验了，所以在耶利米书上面告诉我们说，忽然间这个巴比伦就要倾覆了。在启示录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什么？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就要倾覆了，所以应验整个新约到旧约中间啊，所以一切抵挡神的最终就是要被什么？被倾覆。那记得一件事情，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赶快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结束在我们今天的耶利米书，让我们看到其实神你的话语是贯穿在旧约与新约当中，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让我们更多的时候，当你要毁灭巴比伦的时候，让我们从那城出来，让我们进入那新天新地的城，免得我们与这些巴比伦或者是撒旦魔鬼一同有罪。主啊，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